严重通缩直卷，遇老大灾，北大河泉异象，四川几千人声援，遭欺辱女生无果，多人被捕。印度、菲律宾首次在南海军事演习对抗中共。韩美峰会前，川普逼李在明对台海表态。东莞暴雨中泄洪，人人睡梦中吓醒逃生。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8月6号星期三。自代谢宝和宝气18美退出后，收到好多消费者的正面反馈。喜欢用的人讲，他们的健康问题改善了，生活品质亦提升了，推荐给关心健康的你。购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面临全面危机，高层权力斗争预料在北戴河变得更加激烈，经济持续恶化，汉奴交替更威胁粮食收成。山东省会济南的物价跌幅超乎想象，一位博主说生意已经无法做，餐馆的大碗面已经跌到6.9元一碗，还送鸡蛋，还有6.6元一碗的手干面，一碗6元的牛肉面，还有更过分的经典版面，会员增值100元吃30次，一次先是3.3元。这位博主问济南怎样呢？一个省会城市，人工成本高，房租高，大家就这样做面。不过讲回转头，消费降级，生意确实太难做。中国历史上一线城市一碗鸡蛋面卖6元，大约是2005年左右的物价。物价跌回20年前，可能是通缩的征兆。 X 平台一位网友讲到，金融圈有一句话，通缩比通胀可怕，通缩是会冇命的。在1933年欧盟废说，经历了大萧条和个人破产后，提出了债务通缩理论。当物价持续下跌那时，债务的实际负担会急剧放大，因为借款的人需要用更多值钱的东西来还债，导致破产潮涌现，企业结算，失业激增，进一步压低需求，形成恶性循环。这个就是著名的通缩螺旋。消费延迟，因为公众预期听日更便宜，投资停滞，因为回报率不明朗，工资下跌，因为企业利润蒸发，最终整个经济体好像一艘漏水的船，浸没在绝望的深渊中。中国目前的情况和废说的通缩的9个环节一模一样，天灾人祸更是火上浇油。八月的河南、山东本应承担中国主要的产粮责任，但今年河南遭遇1961年以来最高温。单是官方数据就显示，七月的河南平均气温达到30.5度，为60年来最高。周口、商丘、驻马店、信阳等地区降雨量较长年减少了 90%， 部分区域连续40日没有有效降雨，地面干裂，河道断流，比新疆吐鲁番更干。网上传出影片显示，农民冒住40度高温，在地里边想办法抢救农作物。一位驻马店的农民讲，当地2个月没落雨，土地干到用铁铲都挖不动。村里边老人话，过了80-90岁了，都未见过咁嘅现象。佢嘅屋企种咗20几亩嘅粟米，粟米杆已经长到2米几高。不过粟米嘅棒好细，而且唔结粟米粒，花生亦都唔结。而家就算落雨，对农作物亦都冇用，唯有将粟米杆打咗喂牛。原来一亩地可以收1000斤，而家唯有收200斤。另一位驻马店农民讲，自己76岁，从未见过咁干旱。河南旱到地都裂晒，山东就发水。农民企喺水里边，水浸脚眼，完啦完啦，粟米都被浸到冇晒。八月系小麦等夏粮嘅收获节，同稻米嘅秋粮生长关键期。中国人面临粮食短缺的威胁，中共高层顾不上民生，正忙着权斗。中共政权常委蔡奇 八月三号在河北探望专家，标志着北大河休假正式开始。时事评论员梅玲霜发文讲，这次是赛期继2023-2024年后第三次在北大河看望专家，他的发言出现变化。在2023年赛期先是讲习近平和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再称重习近平对人才工作作出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引领历史性变革。到了2024年蔡奇语气就收敛了很多，但仍先提习近平，话习始终关心关爱专家人才，再捧二十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广阔舞台，最后希望专家学习思想。今年蔡奇进一步被习近平降调，一开头不是提习近平，而是改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然后先吹捧习始终关心牵挂专家人才等。梅玲霜说，对比三年，2023年才是真实的赛期，将对习的吹捧隐藏在每句话里面，之后两年明显少了吹捧。如果说2024年8月的赛期在习出事后还不知道怎么表述，那今年赛期将习近平的名字改成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明显印证了习权力不再。有学者提出，不排除四中全会会出现政坛惊雷，甚至重演1976年拘捕四人帮为人堂突变。较早前，前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曾表示，现在非常确定是中共内部斗争非常激烈，有两个原因。第一，有人好不喜欢习近平；第二，习近平身体不得。四川江油一名14岁少女遭欺凌事件发酵，引发几千人自发到中共江油市政府抗议，替受害者发声。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察镇压，拘捕民众。7月22号下午，15岁和13岁两名女生将14岁的小鹏带到一个废弃建筑内，对小鹏拳脚相加，并用棍抽打，还逼着他除衫。下跪，听说悲剧持续整整四个小时，有人在现场围观并拍影片。8月2号欺凌影片在网上揭露，舆论引起轰动。8月4号上午，当地警方通报说，小鹏仅受轻伤，仅对施暴女生批评教育，责令监护人带回屋企管教。通报揭露后，民众怒火燃烧，当日几千民众踏上街头，前往江油市政府抗议，要求严惩施暴者。现场民众高叫口号、唱歌，表达不满。跟住当局派出了大批的公安、武警暴力清场，并施放了辣椒水，多人被打到头崩额裂，不少市民遭拘捕。影片中有年轻人为了保护一名老人，被警察当场捉走，他条颈被链住，过程相当野蛮暴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中共的政策搞到经济没了起色，搞到市民怨气暴增，咁啱少女霸凌事件，民众就好似找到个出口，一起发泄心头火。十几岁的女仔打人就好似流氓咁，社会上下都充斥住呢一种暴力氛围。事件本身唔算大，但勾起咗好多民间嘅怒火。共产党整套教育制度好似就係令呢啲情况越嚟越普遍。而家中共就用强硬手段镇压呢啲事，但警民冲突越久越激烈，讲到底连警察自己都系受害者，最后可能有被老百姓攻击。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发表文章说，看到女生被欺辱的影片，觉得不可思议。四川江油数以千计的市民勇敢地站出来，为被欺辱的小女生发声，讲明四川人还有血性，有是非。每一宗类似的大规模抗争中，都会有一大批不畏强权的英雄挺身而出。即使被拘捕、被判刑，他们亦都不退缩。新时代需要更多这样的勇士。有知情网友透露，小鹏的妈妈是聋哑人， 小鹏最后报了警，结果霸凌者20分钟就从派出所出来。旅美中国问题专家评论员邵铎说，中共有意保护这些恶毒的小孩子，故意令这个社会在这种恶毒的状态下毫无反抗之力，因为法律和司法人员在霸凌事件发生之后完全没有对这些霸凌者采用任何法律手段去惩戒他们，反而是对他们百般包容，相反是对那些被霸凌者家属进行疯狂打压。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共产党需要的就是以恶治国。邵铎解释说，中共要维护他政权的稳定，就是要助纣为虐，他就是在这里维护恶人，维护恶人的目的就是要善良人不能够聚在一起，最终造成中共这个邪恶的组织无法受到大众形成巨大力量将他推翻。8月3日，印度和菲律宾首次在南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中共军舰尾随印菲舰艇，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争端不断，和印度亦有边境冲突。美联社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鲁纳将军8月4日表示，连续两日的联合海军航行和演习成功完成，希望菲律宾军队未来能够和印度军队进行更多联合演习。印度东部舰队7月30日停靠在马尼拉港，参加了联合巡航，并在中非有争议海域的巡航。演习期间，菲律宾海军两艘护卫舰和印度舰艇共同巡航。布鲁纳指出，虽然未发生意外事件，但仍遭中方舰艇跟踪，其中一艘中共导弹驱逐舰和印菲舰队的距离仅约25海里46公里。海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说，这次印菲军事演习对印太地缘政治其实引起多层次的影响。首先，它提升了菲律宾的战略筹码，使菲律宾在和中共对峙中不再孤独。其次是印度介入南海议题，将促使更多国家譬如日本、澳洲考虑和东南亚国家加强安全合作，来对抗中共的霸权扩张。中共军舰的跟踪监视行动亦显示出中共对这件事高度警戒，所以军事演习有助推动南海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形成，来牵制中共单方面行动的空间。中印在喜马拉雅山脉存在长期陆地边界争端，且引发1962年持续1个月的战争，此后双方亦发生多宗致命交火。另外，北京宣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以导致和星索国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发生紧张对峙。有关印度和菲律宾首次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代表着双方正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在对抗中共扩张行为上的共识。菲律宾作为南海主权星索国之一，这个举动显示菲律宾不愿意被中共霸凌，寻求区域外的大国支持，而印度则借由进入南海军事演习展现东进政策具体行动，加强印度作为印太区域安全参与者的角色。所以这一次军事演习不单止对中共形成战略压力，亦象征印菲双边安全合作跨出实质的一步，有助于未来扩大多边安全架构。布鲁纳表示，菲律宾必须加强阻吓，以防止战争爆发。虽然两国在南海举行过多次演习，但这个是印度首次和菲律宾军事展开海上合作活动。近年来，印菲防务合作不断加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4日启程前往印度进行为期5日的国事访问，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以壮大两国的国防、贸易、投资、农业、旅游和制药行业的合作。美国总统川普1日公布南韩关税15%， 并将与南韩总统李在明会面。不过，南韩政府高度证实，会谈前美方要求李在明必须在中共国和美国之间表明立场，并在台海议题上表态。据南韩媒体《东亚日报》报道，李在明可能在八月访问美国，和川普总统进行会谈。这个将是李在明上任后首次韩美峰会。美国可能会讨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时，南韩所扮演的角色。南韩政府高级官员证实，正在度同美方就台湾问题的各种局势进行讨论。外界预测，美国将调整驻韩美军角色，从朝鲜半岛防务转向制衡中共和阻止攻台，同时要求南韩提升自主防卫能力。更明确地说，美国可能要求南韩在台湾有事时提供后送、补给、武器支援，甚至派遣韩军参与。上个月有海外媒体披露，美国国防部长政策次长科尔比就曾要求日本和澳洲表态，讲明一旦美国和中共国因台海问题爆发战争时，能够扮演哪种角色。报道分析，以前南韩国防安全靠美国保护，经济发展依赖中共国，但川普恐怕无法再容忍南韩消极应付台海议题，要求南韩必须在美国、中共国之间表明立场。就似日本和澳洲一样，要求南韩在台海形势升温时，对美国提供必要的援助。美国国防部继续优先考虑维护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阻吓和稳定，并加强同盟能力。报道解读，虽然没有具体讲明，但美军是在度暗示南韩应积极参与压止中共国。李在明自竞选期间就倡导务实外交，被认为是亲中。分析人士认为，即将来到的韩美峰会将成为消除这种疑虑的试金石。李在明曾讲过，对中国讲谢谢，对台湾亦讲谢谢就好，不满尹锡悦政府介入两岸问题，并讲台湾和中国是不是爆发战争，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仲戏若讲等外星人侵略地球再来考虑。八月四号起，东莞落了暴雨，上游十五座水库泄洪，导致大量民宅、工厂和车被浸，损失惨重。民众抱怨水库在半夜泄洪，没有提前发出预警，民众在睡梦中惊醒。根据东莞气象台消息，东莞共有22个镇街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东江、石马河沿岸涨水，15座小型水库正在度泄洪中。东莞多名工厂老板披露，水库半夜放水，没有预警，工厂设备和原料浸晒水，都报废了，街道被浸成了汪洋大海，很多民宅、工厂和车都被浸在水中，损失惨重。工厂工人亦抱怨半夜停电才拉报警，河水已经升了十几米高，床整个都浸在洪水里面，工人在三更半夜惊慌逃生，很多一楼店铺亦传出严重灾情。樟木头镇一家商店的店员表示，很多路面积水，交通受阻，打车亦都好难，很多人都上不到班。洪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喺美东时间九点钟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